这以水有流动流注的情况，跟下面的火焰有升起消灭的情况啊，而风有动作啊，有摇动的情况，地有能持的力量，拿着水、火、风、地四法呀，来比这个前面诸法的不相知的实际情况啊，法中的含义啊，水说明真跟妄是相吸的，不相离的，真如自性以这些虚妄诸法啊，就是种种差别的这些希望诸法，彼此啊是不相离，而相续连贯不断的啊，所以拿水来做比，这个真与妄彼此不相离而相续，好像水流不停一样啊。第二拿火来比啊，比生灭啊，妄生起，真就隐藏起来了，真如的这个原本的真意啊，就表达不出来，好像妄生真隐，好像灭不是消灭，而是隐藏起来了。那么你如果能够返妄归真的话，妄灭真就显现了，好像升起来了。所以拿火来比方，真妄两法呀，夫相隐现于啊生灭的情况。第三拿风来比呀，风来比妄法啊，妄是动的，都在动个不停的，所以说明这个虚妄诸法的作用啊，是依真而起的。离开真如自性啊，这些妄法啊，它不会有所存在的。所以啊，妄依于真，依真而动，没有真，妄也就生不起来。所以显示这个真妄动静相依的意思啊，这是拿风来比。第四啊，显示这个妄法是依真而由真来保持它，它才能够存在的，好像大地能持万物情况一样。所以妄本来没有实体，希望不实，可是靠这个真呢、啊、来依托它，给它依托，所以它能存在那么所以好像大地能做万物的依托情况是相同的。这里拿水来比，经文里面所说的啊，这个河中水传流进奔逝的时候，个个不相知。这个不相知的道理呀，详细分析有十种不相知的情况。第一，前流不自流，由后流排它，所以它才流。那么因此前流并没有自性，前流没有自性的缘故啊，也就不知道后流水，前面的流水跟后边跟着流下去的流水，前流啊它自己不会流的，因为后流冲住它，它不能不流啊。前流不自流，由后流排故流，后边的流水排住它，一直推它，它不能不流啊，它就停不住的。所以前流被后流排住它，它一直往前流啊。因此之故啊，前流自己没有自信，它没有自信，既然没有自信，也就不知道后流了。因此说明这个互不相知的道理，这是第一。第二啊，后流虽然会排前流而不到前流，后流一直排住前流，可是后流永久是后流，它没有能力跑到前面去啊。所以前流被后流排它，一直排它往前流， 可是这个后流无论怎么排前流啊，后流不可能跑到前流去，因为水它是相同的嘛，啊，后边的水跟前面的水是相同的，它的重量、它的作用、它的力量彼此相等的，所以后流排住前流啊，前流一直被后流一直排下去，可是呢，后流无论如何没有能力跑到前流去，它不会跑得快，不可能跑得快，这不是骑机车，不是飙车了，它不可能跑快啊。他必定是后流追入前流啊，一直往他排啊。那么因此后流无论怎么排前流，后流绝对没有办法到前流，因此啊，后流不知前流，后流不知前流，这是第二。第三，后流不自流，由前流引他，所以他才流啊。那么因此啊，后流也就没有自信啊，后流无自信故，也就不知道前流啊。道理是相同的，改过方法讲就是了啊，要会听啊啊。后流后边能排的流水啊，他自己不会流的，因为前流引住他，拖住他了，拖住他。前面的流水拖住他，他不能不流啊，后流啊啊。前面的流水一直往前流嘛，那么后边的流水性质是一样的，它拖住一直往前流啊，因为前流引住后流，所以后流才流下去啊。那么后流被因而流啊，他也没有自信，他自己不会想我被你引了我就得流了，他没有这个感觉啊。因此之故啊，那么后流也就不知道前流，后流不知道前流，被前流引导他流，但是他没有办法了解前流啊，就是被导住一直往前冲就是啊，他自己没有自信啊，因为他自己无自信故，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往前流，也不知道前面的流水为什么引他流，这是第三。第四啊，前流虽然引着后流往前流，可是他也不可能等待后流来呀、啊，让后流先走而留在后边的，也不可能啊。所以前流引导后流走啊，他不可能停住，哎，让你先走吧，我留在后边，他没有这一种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他还是拖住后流啊，一直往前冲啊，前流拖住后流一直往前冲。那么因此啊，他也不知道后流为什么跟住他流，所以前流又不知后流。第五，能排与所应没有两样，所以互不相知啊。后流能排前流，前流能应后流啊。那么后流是所应引导他，被前流所应，前流能应后流所应啊，后流能排前流所排，这个后流的能排啊，跟这个后流被因，它都不相知，彼此不相知。后流不知前流，前流不知后流，所以互不相知。第六，能因与所排没有两样，前流能引导后流啊，而被后流所排往前冲，他也不知道，彼此互不相知。前后也是不相识。第七，能排与所排也没有两样，前流是被排的所排，后流是能排的，后流能排跟前流被排的所排，他们彼此同样是水流啊，没有两样，彼此相同的缘故，所以彼此不相知。第八，能因与所因也没有两样，所以不相知。前流为能引导，前流能引导，后流被引导是所因啊。前流能因，后流所因，彼此相同啊。因为同样是水流，没有两样，所以互不相知。第九，能排能因都不可得啊。后流能排，前流能因，都是随彼此，都没有实体可得，都是一种希望不实的假流啊， 这个水它没有实体的都会干掉的啊、但是它彼此互不相似，能排的啊、被排的，能阴的啊、后流能排，前流能阴，彼此相通都不可得，所以不相似。最后第十种，所排与所阴啊、前流被排的是所排啊、后流被阴的是所阴啊、这个所排所阴都是相同，都不可得，所以互不相似。华严呢，以十数来表示圆满的数目，表示这个圆满的意义。所以大书里面也用这个十种数目啊，来说明这个河流、前流与后流彼此不相似的道理。实际上只有一个，前流阴后流，后流被前流阴，彼此不相似。后流排前流，前流被排，彼此一直往前冲，照样是不相似。因此之故啊，这个三照大师啊、他这个照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江河静住而不流，江河静住而不流啊。实际上他这个照论的物不迁论里面呢，原来是有四句的，就是绚烂烟月而长静，江河静住而不流，野马飘骨而不动，日月丽天而不周。照论原来有这么四句，现在只用它第二句，江河静住而不流，江河的水往前一直奔进而往前驻流，可是彼此互不相似，而没有流的这个动向可得。所以古代对于这一句的解释说，这个江有巨浪，这个河有波浪，朝夕早晚一直往前奔驰而没有停止，流到大海啊。但是波之以浪都没有实体，波浪没有实体。既然没有实体呀、虽然前后相袭呀、彼此并不相道，彼此不相道，前流啊、往前冲，后流不到前流，彼此不相道，所以虽然是流住不停啊，而并不流，流向不可得。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解释这段水流的道理，就是根据这个照论这一句话提悟出来的啊。说到这里谈谈深照大师了啊。深照大师照论啊，照就是这个好像旗字下面口字换掉，换上这个鼻字上面竹子去掉的那个照啊。深照大师啊，他是东晋时代就是跟鸠摩罗什法师同时的人啊。深照大师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啊，他对于般若的道理他能够彻底悟入。他的不到二十岁，对于整个佛法在当时已经翻译的他已经懂得非常的多了啊。那么他就是要寻找善知识，听到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来到凉州啊，还没有到洛阳，在凉州李龙那边啊，就是凉王啊，后凉那边的啊。那么他就啊不怕艰辛啊，想尽办法奔到这个后凉去啊，到凉州去亲近鸠摩罗什法师。他到那一年正好这个姚清灭梁啊，就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请到长安来了。那么他就跟着鸠摩罗什到长安啊。那么由此在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教典，无论是经论，深照大师都参加这个议场的。他对于翻译的大平般若、摩诃般若等啊，他有很深的体悟啊，所以深照在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门下呀， 在石门石这，鸠摩罗什门下十位这个很了不起的弟子当中，十位当中啊，他是四圣之一，四圣之一，四位圣者之一，就是道生、道勇、深造、生育啊，这四位在鸠摩罗什法师座下是最负盛名的，最了不起的啊，这四位大师是道生、道勇、深造、生育。当时啊，人们称他叫做四圣，圣贤的圣，称他四圣，相当了不起。另外还有八俊，八俊叫做十门八俊。鸠摩罗什法师座下除掉这四圣之外，另外还有四位很了不起的，就是谭寅、慧观、慧严，跟这个道场，这四位再凑上前面的四圣呢、啊，叫做八俊，俊杰的俊啊。如果再加上生气道标，就叫做十门十哲，哲学的哲呢，十门十哲啊，就是鸠摩罗什门下有这十位很了不起的弟子，尤其深造是很负盛名的。可惜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就离开人间了，31岁啊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很可惜啊。深造法师他一生的著作呀，后人把他编辑起来叫做造论，深造法师的造论。这造论里面包含四种论，就是第一是物不迁论，第二不真空论，第三般若无知论，第四涅槃无明论。他有这个四篇论文，后人把它总合起来就叫做造论。这个造论呢、啊、在自从这个东京啊深造法师入灭以后，一直到明朝清朝，造论都是很盛行的啊，讲说著书都很多的啊，就是明朝四大师之一的寒山大师，寒山大师也有造论略著啊。早期的注解啊有造论中无集结啊，都是很负盛名的。那么所以这个深造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是非常之大啊。那么他这个对于般若啊就有很深入的，本来鸠摩罗什就是从三论里面呢、啊、体悟出来的啊，他是属于三论中人，所以他到中国以后翻译中论啊，翻译大平般若啊等等啊，都是在般若方面呢、啊、教导他的弟子，所以深造可以说是十门的衣钵真传的传人啊。很可惜他跟鸠摩罗什同年呢、啊、离开人间，而且比鸠摩罗什还早啊。这是这一段的解释啊，前面的十种的意义，就是清凉国师从这个造论江河尽著而不留，从这个地方体悟出来的道理啊，由此由江河尽著而不留啊，就体悟出这十种的所谓能排所排，能因所因啊。那么这些道理演出这个十番的道理啊，那么这是根据清凉国师的书抄配合造论加以说明。但是佛法里面有许多地方啊用水来表达佛法的意义的啊，所以水在佛法里面有很大的功用。那么
这个比如河中水川流进奔逝，各个不相知，诸法亦如是，说明这个水流前后互相推排，而彼此互不相知啊，因此说明这个诸法没有自性，没有实体啊，所以呀、啊、互不相知。那么这里谈到这个水， 在佛法里面，我们说法离不开水，佛法里面时时都会用上水，而拿水来做比方的地方也是非常之多。我们人生生活离不开水，一天没有水就没有办法生活，没有饭吃未必饿死，没有水喝必定会死啊！所以显示人生不能离开水。我们修学佛法，佛法处处都用水啊来表达佛法的道理啊！所以佛法有的时候用水来比喻真心，真如自信啊，用水比真如自信啊。为什么拿水来比喻人人本具的真如自信呢？因为水它本身有十种意义，水本身有十种意义啊，有这十种意义当中啊，以真如自信的自信清净心啊，有很多相似相仿的地方，所以佛经啊常常拿水来比这个真心啊。这十种意义，水的十种意义，第一，水体称啊澄清，水的本体呀、啊、是澄净而清净的啊。澄呢、啊、是三点水做个登山的登字的那个澄，澄就是颠啊平静啊。那么它静常常清静啊，澄清，清是清静，因为水本来它是清静的，水是清静的，所以呀、啊、有的时候拿水来比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啊，我们众生的自信本来清净啊，这个清净的情况就像水的澄清情况相同啊，所以借水体的澄清来比方众生本有的自信清净心，也是清净而常净的，这是第一。第二，水虽然是澄清啊，如果它碰到泥巴就成为粪浊了啊。水本来是清净的吗？可是如果有人抓了一把泥巴丢到水里面去啊，这个水就不清净了，就粪浊了啊。这就可以比众生呢、啊、虽然有自信清净心啊，可是被烦恼的泥巴所染污了，所以我们现在众生心啊就不够清净。不清净的原因啊就是被烦恼所染污了啊。泥巴比众生的贪嗔痴等烦恼啊，本来的自信清净心常澄而净啊，就像水清净啊，把泥巴投到水里，就好像我们的贪嗔痴等烦恼啊摆在这个自信清净心中，使它粪浊而不清净了。所以呀、啊、用这个粪浊的浊水来比众生的烦恼啊困扰自己的自信清净心，使得它不能够清净下来。所以古德有这么一首句颂说啊，菩萨清凉曰，常有毕竟空，众生心水净，菩提隐现中啊。这个众生心水净啊，就是把水来比众生的自信清净心啊。世间众生的心好像水，假如你的水沉静下来，把那个泥巴呀，你让它静下来，这个泥巴就会沉静在沉底了啊。那么水恢复清净的时候啊，天上的月亮就隐现在水中啊，千江有水千江月了啊。那么众生就是因为你的水 心水不澄清不清净，所以呀、菩萨的清凉院没有办法引荐的啊。世间上有人呢、向三宝佛菩萨求感应，他得不到感应呢、他就觉得啊，那为什么菩萨没有感应呢？他没有看看自己的心水呀、有没有清净。你的心水都是粪浊的，不清净啊，你叫菩萨的清凉院怎么引荐呢？清凉月不是不肯引荐，而是你的水分足而不澄清啊，所以应当要明白这个道理。假如你得不到感应啊，你不能怪佛菩萨，要怪你自己的心啊不澄清不干净啊，被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泥沙所分足了，所以被泥巴所分足，成为分足之水，就是众生的自信清净心啊，被无明烦恼所分足，就是变成烦恼的众生了。这是第二。第三，虽足不失净性，水虽然是被泥巴所分足了，它没有失掉它的清净的这个体性，水的清净的体性，它并没有失去啊。这个比方这个清净心，自信清净心纵然被染污了，然而不染啊，虽然有贪嗔痴的烦恼好像被染污了，可是呢自信清净心是本来清净的，好像水的净性啊不会改变的啊，改变不了原来的自信清净心的清净的，这就所谓不变而能随缘呐、随顺众生的烦恼缘而又贪嗔痴的分足，可是水性本来清净是不变的，这是说明啊，自信清净心在烦恼众生的分足之中啊，不被分足啊，他自己还是常经的，不是原来的净性，这是第三。第四，如果你能够用心啊，慢慢的把水让它静下来，沉静不动，你不要摇动它。这个水虽然是遭到泥巴所染污了、粪浊了，你不要动它，你让它静下来。只要让水静下来，慢慢这个泥巴是往下沉，往下沉。久而久之啊，泥巴的烂泥整个沉在水底。沉在水底，那么上面的水又是完全清净的，那个原来的清净的水啊又显现出来了啊。这时候比方众生啊，假如你能够心静下来，好好用功修行断烦恼的话，把贪嗔痴的烦恼断掉啊，那么这个清净心的心水啊又完全沉静而显现出来了，又恢复原来的净水的情况了。这个道理呀、在楞严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众生纵然用这个贪嗔痴等烦恼泥巴混浊于自信清净心的心水当中，只要你让它静下来啊，那么把烦恼去掉，把泥巴沉浸到这个水底去，它又恢复原来的净水了，就是好像这个妄尽真现啊，希望法断尽了，真正的自信清净心它就会显现出来了啊。那么这样子，各位我们学佛就要平常时要特别注意啊，看我们的心水啊是不是有沉静下来啊。假如贪嗔痴烦恼一动啊，就是水分主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求感应就得不到了啊，必定要让水静下来，把这个泥巴呀让它静下来，停在水底下啊，那好像这个烦恼去掉了，自然而然呢心水就恢复原来的清净了。这是第四。第五啊，水能随缘，它呢随顺这个世间冷热的因缘，它碰到冷的因缘呢、水会结成冰的啊。假如这个温度啊一直往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呀啊， 那么甚至零下十度二十度，那么这个水就结冰了，就变成冰了。所以水随冷的因缘，它就成为冰，就结成凝结成冰。这就比方众生啊，失去这个佛道的清凉啊，佛道的这个热度啊，整个冷冰下来呀、就只有势的作用，而没有自信清净心的表现呐。我们现在的心就是冷冰冰的啊，所以结成冰啊，硬冰啊，就比方众生的八识啊。那么现在要转世成知，就使这个人的冰的那种的现象让它回归原来的暖度。所以水遇到冷的因缘成冰，这比方众生的自信清净心随顺到烦恼因缘呢、这个生灭一真如不生灭法和合呀，就成为欧拉耶识啊。这个道理在起心论里面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成为欧拉耶识就有三连变啊，那么就是第八识、第七识、前六识通通。